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。那么经过两回的学习，盼望弟兄姊妹呢对预言，也就是呢查经法第四部分我们开始说的预言呢，
是
这种文学题材呢已经有初步的认识了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讲预言的分类，这是其他的文体呢比较少见的。
预言的类别呢是不同的，那我们就要按照不同的原则来解释。那这在查考圣经过程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呢。
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会讲到不同类别的时候呢翻看不少的经文，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会跟不上速度啊，又怕呢在专心的找经文的时候呢没有留意我们讲了什么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鼓励您呢不要气馁，你可以呢选择先写下经节出自哪里，然后呢在节目播完之后呢再慢慢的翻看。
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
嗯，
因为我们呢都是提早预备了经文，再加上每一次要讲的内容都很多，所以可能真的来不及等弟兄姊妹翻查圣经的，请你多多的原谅啊。
嗯，现在我们就开始讲预言的类别了。那么第一个类别是审判性的预言，从审判的讲论当中啊，可以找出预言最基本的书写格式。我们会用阿摩斯书来举例，那么和弟兄姊妹一起来查考。
如果弟兄姊妹您真的可以有圣经，那就请你打开阿摩斯书的7章14到17节，7章的14到17节，在这短短的四节经文当中啊，已经可以找到了预言的基本格式了，当中呢包括了四部分的内容。
嗯，一般来说呢，审判的预言会先有一段前言，讲到先知呢被神授权去说这个预言，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。那么阿摩斯书呢7章14到15节呢，就是先知阿摩斯向祭司亚玛谢的自述，里面呢提到他本来的职业呢不是先知，而是牧羊和修理桑树的，后来呢蒙耶和华选召，叫他呢向以色列民说预言。
接着的第二部分内容是解释了审判的原因，从这点呢可以看出神的确是有怜悯的，他从来不用莫须有的罪名来审判人，而是直接的指出属于神的人他错处在哪，这也是爱的一种表达。
那么接着呢，阿摩斯书7章16节就交代了神为什么要传达这个审判的预言。经文说，亚玛谢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原因。
对于不太熟悉阿摩斯书的弟兄姊妹来说，可能你会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其实啊，阿摩斯书的7章16节这句话和阿摩斯书的2章12节是有关系的。2章12节呢，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说的话，他责备以色列人给拿细尔人喝酒，又嘱咐了先知不要说预言。
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拿细尔人呢是分别为圣出来侍奉神的人，那么先知的责任呢就是要说预言，以色列人的行动呢就表示呢他们藐视神。
对，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，南国北国都很繁荣，再加上政治稳定，以色列人呢就对自己的属灵光景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是蒙神特别恩待的，所以他们就不敬畏神，生活淫乱，道德沦亡。那么在这种的情况当中，神就差遣了阿摩斯宣告审判，这表示了神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了。
那么在一个审判的预言格式里面呢，第三部分的内容通常会出现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啊，这是呢使者的一个公式。先知说完这句话之后，就会进入第四部分的内容，宣告审判。
这个格式在阿摩斯书的7章17节找到了。阿摩斯这里的宣告是向祭司亚玛谢说的，由于亚玛谢他不敬畏神，纵容了百姓，结果他被掳了，儿女被杀去，财产呢也被夺去，妻子就成为了妓女， 至于经文当中说到的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呢，在之后也应验了。
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审判的预言呢，一般都是根据以上的格式的，还记得哪一些格式吗？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呢先知被神授权去说预言哈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就是呢审判的原因。第三部分呢，就会说到耶和华如此说哈。第四部分呢，就会宣告这个审判。
是。
那么希望弟兄姊妹要牢牢记住啊。而祝福或者拯救的预言呢，也是类似的，先是详细的交代当时的情况，然后呢讲出祝福的内容。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祝福和拯救都是出自神的怜悯。耶利米书33:1-9，耶利米书33:1-9就是一个例子。
那段经文呢，是预言到神会让被掳的以色列民归回，并且重建神意，使荒废的耶路撒冷再一次充满了欢乐的声音。至于详细内容呢，弟兄姊妹就可以自己来翻看啊，是耶利米书的33:1-9。
我们继续看预言的类别，那么第三类呢，是特殊的审判预言，称为呢祸灾神谕。祸灾呢，这个词是直接引用经文的。以色列人呢，认为祸灾代表了悲剧和即将来临的一个忧伤。那么在宣讲毁灭的时候呢，用这种文学方式来表达是特别有效的，让听到的人呢，从忧伤当中呢，就意识到即将来到的审判。
在有关的预言当中，一般都特别用了祸灾或者是有祸了来表达的。以赛亚书的5:8-24，弥迦书的2:1-4，哈巴谷书的2:6-8，还有阿摩斯书的5:18-20都是例子。
那么第四个类别的预言呢，是挽歌。挽歌是什么意思呢？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了，就是呢在丧礼当中用的。那么先知呢用挽歌来表达的时候呢，都是带有讽刺性的，一般是用来哀悼或者是预言国家的沦亡。
以西结书的19:1-14，在开始的时候就指出了这是一首的哀歌，那么也可以称为挽歌。这里呢是预言到犹大在西底家做王的时候，将被尼布贾尼撒王掳到巴比伦的。
那么第五类的预言呢，是辩论。这一类的预言呢，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。先是有一个前言，那这是有一定公式的，通常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是引用对方的话来指出他们的错误。最后呢，是纠正他们，并且详细的讲出神怎么样在当中的插手干预。那在这种形式中啊，并不是每一项内容都包含在内的。
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个例子，以赛亚书的40:27-31，这里呢虽然是没有前言，但是从字里行间就可以知道了，这是属于辩论的预言的。经文开始就引用了对方的话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等等，然后以赛亚就用了肯定的语气纠正了错处。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那这就是基本的辩论的格式。
以赛亚书这一段的预言强调了神的良善，如果以色列民愿意等候神的作为，那么神就拯救他们，重建他们。
至于第六类的预言呢，是审讯的预言。审讯和审判是不同的，审讯呢是呼召人来到神的法庭当中观看着审判，证人呢就会出来出庭来对质的。那这种的形式呢，是用来表达了耶和华对列邦的其他假神的审判，或者是对于以色列的审判。
以赛亚书41:21-29，以赛亚书41:21-29就是一个审讯式的预言。经文用呢，耶和华对假神说，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开始。那这是向外邦的假神发出挑战，叫他们收起证据来接受审讯。所以呢，21到23节就说啊，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。
而接着的24节到28节就指控了假神的虚无。28节的当中就说到了，他们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一句。这句话呢，就指出了证人也证明这些假神是有罪的。至于到了最后的41章29节是一个宣判，直接指出了他们的虚空无用。
好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最后一类的预言类别，象征性的行动。这一类的预言呢，又可以作为动作的比喻，因为经常是用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实际的物体来作为预言的教材。
耶利米和以西结特别喜欢用这个象征性的行动这种的预言方式。耶利米书的18章1到10节当中呢，他就用了窑匠做的器皿来说明了神的主权。其中的18章3到4节非常的生动，讲到了窑匠转动转轮呢作为器皿、器皿在他的手中做坏了，于是他又用这个泥另做别的器皿。窑匠看怎样好呢，他就怎样做。
是，那么18章6节呢，是这个预言的象征意思。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那这儿强调了神的主权。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在罗马书的9章20到23节就借用了耶利米先知的这个预言。
另一个例子呢，是以西结书。以西结在5章1到4节也很生动地说，神吩咐他割下自己的头发，1/3烧了，1/3呢用刀来砍碎，至于剩下来的1/3就任由风来吹散它。从这个描写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以西结他处理头发的动作。其实这个预言就表示神将要降3种不同的刑罚给以色列民。
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有关预言的类别呢，杨丹和文慧都已经讲完了，一共有7类，您都写下来了吗？那温习一下。
好，
第一类呢就是呢审判式的预言。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祝福或拯救式的预言。第三类呢是特殊的审判预言，称为呢祸灾神谕。
是。
那么第四类呢是挽歌。第五类呢？
第五类呢是辩论。那第六类呢是审讯的预言。审讯和审判不同的啊，审讯主要的是针对着假神的。第七类也就是最后一类是象征性的行动的预言。
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上帝光。
它不是地图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掌握经文的脉络。
它也不是指南针，但有了它，你就能找到查经的方向。
它就是实用的查经法，